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19:14，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127:3-5。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19:14。下面由路同佑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勇士手中的剑。
走上来的时候脚有点扭到，去我们一起去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然后主，我们也抓住你的应许，说凡两三个人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共同的主，爱我们的主，是我们同样宣告的创造我们以及救赎我们的主。甚至是今天你复活，你住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主，我们都向你感谢。这个时候一起敬拜，一起思考主你的话啊，你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向你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最近那个前不久是师母先确诊了，师母确诊之后，前面两三天我检查的时候我是negative 啊，但是后来其实我后来也传染到了，因为我跟师母就是她一开始隔离，我就是跟她在，我也被隔离跟她在一起同一个房间里面，过了一周的时间。所以其实我后来也被感染到了，只是我可能没跟大家说然后呢，就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两个人的症状都非常的轻微，甚至比平常的普通的感冒还要轻微。喉咙没，从头到尾喉咙没痛过，但是有一点咳嗽几声，也没发烧。从开始到后来查出来是 negative 了，也都没发烧。不过我就有一点想不懂了，就是过了这么久了，就是那个人怎么总是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大舒服，不大舒服的感觉，不知道是心病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一直都有一点痰，跟稍微有一点咳嗽哈。我想我比较能体会你们可能有些人有重担。我跟当中有一些人说，哎呀，怎么大家重担我都没重担。我的意思是说，我好像那个不能与大家共情哈，这个好像有点不对哈。你们尝过的我应该也要尝一尝，那现在我确实尝到了，我比较能体会你们的感受了。那今天呢，与大家定这个题目哈，勇士手中的剑。这个题目主要是配合今天我们有两个儿童，他们要做奉献礼所以我与大家一起思考这个儿女怎么把儿女带到上帝面前哈，儿女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定了一个题目叫勇士手中的剑。下一章主耶稣曾经有一次在他的这个布道的生涯当中，有一天很多群众，然后呢就有一些做家长的，家长永远心里面儿女的祝福很重要， 就带到主耶稣面前，要耶稣为他们祝福。啊，但是群众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反应。什么是我们自然的反应呢？这个大人的世界，小孩子一边去一边去哈。耶稣在传道、布道、医病、赶鬼，小孩子一边去，就无形当中就把小孩子跟主耶稣、跟神的关系、跟这个天国好像有一点啊，这个不重要，啊不重要，有一点被分开去。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啊，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里有几点啊，可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跟上帝是有关系的，跟天国是有关系的，他们不是一个不重要一边去，他们跟我们有一样的尊荣，一样的上帝的形象，一样的跟上帝亲密不可切割啊，一样是一个这个天国家里的一份子。他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小孩子跟我们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心智发展可能还没到我们这个说起来是可能是学是学了更多的知识，但可能也更狡猾了一点。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在肉体上也比较无法保护自己啊，所以他们跟我们的唯一差异是在这里，但是尊荣、尊严啊、地位、意义啊、存在的价值，那全然是一样。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他们一样是照上帝荣美形象造的。还有呢，如果你刚才这个读这个诗篇127篇的时候，诗篇127篇第三节啊说什么呢？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就是说什么呢？今天儿女是上帝给你的产业，就是你要去保护的、守护的，好、哦，是给你的祝福的，啊，是给你的福气。上帝怎么样祝福你，怎么样爱你，他透过赐给你儿女来爱你，来赐福你啊，来亲近你。所以耶稣才用了这两个很明确的让小孩子来，让他们来。第二就是不要禁止他们啊，不要禁止他们。所以我们照着这样的一个了解，儿童是每一个生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都有神的爱、神的尊严、神的尊荣，跟与神不能切割的关系来讲儿童奉献。我们看下一章。一般上儿童奉献的那个观念有特别这几点要解释一下。第一，这个儿童奉献呢，就是把儿童带到上帝面前啊，在做这个上帝的家群众的面前，带到上帝面前来，让他被祝福啊，求上帝的赐福恩典啊应许临到他们身上。第二就是一般上进行儿童奉献的教会都很明确的表示，奉献礼不是洗礼啊，奉献礼不是洗礼。所以意思是说将来长大，儿童长大之后他们还可以做一个洗礼啊。洗礼照圣经说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信耶稣，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的一个心里相信啊，这个口里承认啊，一个心里的相信跟洗礼，一个外在啊，内在的相信跟外在的一个礼仪，一个圣礼，来确认明确的表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 那但是后面一句哈，因为洗礼是个人意愿的决定，我对这个看法很有保留，我等一下说一说。第三，儿童奉献礼是表示儿童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它是属于神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是拥有他，我们不是他生命里面能掌控他，能命令他，能决定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他是有独立个体的，他是独特的，他是属于上帝的，他是照着神一切的那个荣美跟神的位格然后来受葬的。我们没有存病拥有任何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没有存病，即使是爱情，即使是婚姻，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拥有我们配偶伴侣的生命，我们不能控制他，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感情，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一切的存病来掌控他或者来甚至掌控，有时候就是伤害所以他是小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他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只是受托。那意思是什么呢？那意思他是属于上帝的，孩子的生命只有创造他的主才有真正的主权和权柄，他不属于我们能掌控左右，能够利用能够满足我们所以就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这个意思，把他带到，他是属于神，把他带到创造他爱他的神的面前因此第四点就是要父母要竭尽所能的教导他认识上帝，这个爱他纪念创造他的上帝，去认识上帝，去爱他的上帝去爱人，爱神爱人所以讲到怎么样帮助孩子爱神爱人，就用主耶稣自己的一个圣经对主耶稣成长的一个形容，什么形容呢？我们来读这一句吧来预备一下，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你怎么样教养你的儿女呢就以耶稣基督圣经对他的形容来成为你教养儿女的一个目标智慧我参加这个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呢都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智体灵群这个四个字来代表耶稣的智慧身量，智是智慧体就是身量身体，还有呢神的喜爱就是灵性跟神的关系，还有人的喜爱就是群体的生活群我通常就是喜欢用这四个字来提醒我自己跟我的儿女们，他们的成长的目标就是这四方面。所以智就是讲说就是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价值观，圣经的教我们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对神的认识和天国的价值观，这智慧体呢当然就是身体了，你照顾孩子，你把他身体顾好，使他有健康有活泼有活力身量这个发育等等。灵呢就是跟神的关系，所以就是你要带你的孩子在个人敬拜，什么是个人敬拜？就是他自己跟神的读经祷告，这个叫个人敬拜。还有呢，你要帮助他群体敬拜，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参与这个群体的基督徒们在一起的那种的赞美敬拜上帝所以灵方面就是这个带领他个人的敬拜跟群体的敬拜跟神的关系还有呢群呢，你怎么样帮助他这个过群体生活呢？除了就是让他有团契生活， 还有就是你帮助他，愿圣经讲的爱人啊，过着一种施予，过着一种奉献的生命，过着一种施予的生命，过着一种去服务别人啊，去爱别人的生命啊，这是你去教养你的儿女的四方面啊，你养育你儿女的四方面。那回到刚才第二点，我说我有所保留，就是啊，教会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通常就有两种做法，一个呢是接受儿童洗礼啊，一个呢就是学习旧约的方式。旧约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前面叫做十二岁的时候，犹太人有那个传统，十二岁的时候就带他来做一个奉献礼。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把孩子那个，我们现在定的就是14岁之前啊，给他做的是奉献礼啊，比较倾向是父母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啊。那么洗礼呢？洗礼是指他明白上帝的救恩，他要耶稣做他的救主啊，他选择了啊耶稣做他救主，他选择了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知道耶稣基督为他的罪啊舍己啊。那这个小孩子是什么时候知道呢？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 age of accountability， 就是他什么时候他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他什么时候他知道救恩，他什么时候能知道耶稣是他的救主，什么时候？你也给不出一个答案，我也给不出一个答案那我们教会的传统就说，那14岁之前就让父母去主导啊，带领他来做奉献。14岁之后呢，就是他肯定是能够负上那个 age of accountability， 他肯定是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啊，表达他的立场。只是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是没有人能知道的。一般上我在教会里面呢，我对那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说，小孩子你要跟他讲耶稣基督，你要告诉他耶稣是他的救主，你要让他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你要越早让他知道越好，你不需要说等他大了才告诉他，他现在就可以明白耶稣，你不要一天都不用迟疑。那好了，那什么时候他可以明白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跟所有主日学老师的教导就是说，当他开始会说话，你就要跟他讲耶稣。他开始会说话，就是表示他开始有思考了，有组织能力了，能表达了，你就应该告诉他耶稣基督。那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2岁的时候。一般上小孩子2岁就开始能够表达，开始能够组织啊他说的话，你就应该跟他讲耶稣。你不要觉得是那个是18岁的事情，14岁的事情，12岁的事情，你浪费了他的生命，他可以理解耶稣，你为什么不让他早早认识耶稣？所以我可以接受教会把孩子划分，就是14岁之前啊给他做的是奉献礼，14岁之后可以给他做洗礼，但我不会拒绝啊，或者我可以接纳有一些教会他们让小孩子从小可以接受洗礼，只要你觉得你说的他明白。小孩子的信心是很单纯的，他可能明白的比你想的还多还多小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他有时候对一个人，他在群众当中他接触的时候，他比我们还要快敏感这个人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我们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很有经验很有经历，我们不见得能分辨得出来 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谁是他的上帝，他比我们还要简单、直接、单纯，所以不要耽搁了。小孩子这个如果你有机会，你本身就是父母亲，不要耽搁他去认识耶稣。只要他一开始会说话，你就要跟他讲救恩，你就要跟他讲救恩。所以那个后面一句，第二段的后面一句说，洗礼是个人意愿的决定，他五岁就可以有个人意愿了，他四岁就可以有个人意愿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他只有十四岁之后才有个人意愿。所以我们可以照做传统，犹太人的传统，旧约的传统，跟我们教会的传统，给他们十四岁之后做洗礼可以，但我的意思是救恩不可以迟延。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到了十四岁你才跟他带领他做接受耶稣的祷告，千万不要耽搁了他接受救恩。下一章，犹太人呢他们教养儿女的一些成功的秘诀，或者他们的一些特点我只是采用了其中一篇的文章，或者说他们教养儿女的秘诀有很多但是我们就采用这一篇的文章，他提了五点，我觉得这个五点肯定是在他们的教养儿女的重点里面重点里面。那有哪五点呢？就是第一跟第二可以连在一起思考。第一就是尊重孩子的兴趣和选择，第二鼓励孩子提问和独立思考。这个两点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两点的意思就是小孩子你一定要看他是独立的个体，是很特别的，是有上帝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拣选工作特别的气质特别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品格等等所以这两点是建立在这个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个很出名的画家叫毕加索是吗？我的发音不准，什么的上下音会乱读，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我讲谁他小的时候，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不听话对老师教的东西他就不兴趣。他在搞什么呢？他在每次常常画老师，老师在教课，他不是听课，他在画老师如果是换一个父母亲就是这科成绩不好，这科成绩不好然后一直给老师骂上课不专心，然后这个做父母的常常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孩子不好，父母也被训了一顿然后你回家一定是满腔怒气不努力读书，不认真，你看隔壁家，你看谁孩子多么好，多么会读书，大概这个就是我们的。但是他父母不是不这样做，他父母就是认为每个孩子是独特的，一定有上帝给他一些的才干才能和特点，就给他送他去学画画，结果他一画画就很专心，就成了很出名的画家。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相信每一个孩子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拣选，神都纪念，每一个的名字神都知道，每一个孩子还没生出来神就知道这个人，所以要按着上帝在他身上创造设计的特点来尊重他，来发挥他，他可能这一些不大会，但这个可以， 这是上帝，神没有造全世界的人是一样的，神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犹太人就很懂得这个道理，他很尊重，他让小孩子可以发问，他让小孩子可以有思考，他让小孩子去独立，因为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他让小孩子去选择他有能力的地方，有才干的地方。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尊重，看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独特，绝对独特，就好像指纹一样，过去和现在都不会有一个人的掌纹是一样的，你的孩子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所创造的。第还有呢，这个犹太人很注重啊，教养儿女的时候，培养儿女是很注重时间的观念。其实时间的观念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很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一直在讲时间啊，不要爱惜光阴啊，不要糊涂过日子啊，圣经里面一直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上帝，圣经里面一直看到上帝有计划的上帝，耶稣的降生啊，把历史划分为主前，耶稣降生前，耶稣降生之后，圣经里面一直让我们看到神有未来，神有永恒光啊等等，所以基督徒应该比这个世界的人更有时间观，知道时间的重要和意义。第四，犹太人教养儿女呢，非常注重奉献。他们十亿奉献主要是采取旧约的马拉基书啊，十亿奉献。我今天虽然是在新约，我还是喜欢讲十亿奉献。虽然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更喜欢讲你要尽心尽力的奉献，而且不是十亿是属于上帝，十九另外的9%也是属于上帝，因为万物都从神而来，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能赚取，我们今天能拥有，都是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的体力，神给我们的健康，神给我们的光阴，神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才能去拥有这一切。所以追根究底，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你做不到，所以呢你也做不到。你说父母爱你，父母养育你，那你以后赚的通通都给父母吧，从小不是他养的，你有今天是他辛苦了大半辈子，那你通通给父母，你做不到，那不愿紧，你每周回来跟父母吃一顿饭啊，你记得有时候打打电话啊，你有时候你看看父母有什么需要，买一些他需用品，冬天他冷，你买衣服暖衣给他穿，你不愿所有都给父母，但你做一些事情提醒你自己，父母为你付出。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子，我要跟你说，你全所有都是属于上帝，你做不到，他是属于上帝的，你做不到，那你至少学习十亿奉献，透过十亿奉献提醒自己，全然都是恩典，都是上帝给的恩典。你也做不到每天来敬拜主，那你一周来一天，提醒其实另外的六天上帝也是你的上帝，那你至少做到一周来一天。所以我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十亿奉献没有错，它不会是错，它就是一个提醒，但是恐怕我们连十亿奉献都做不到。犹太人就很注重孩子从小，我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长大，我的祖父是从中国的福建省啊，然后下南洋啊，然后呢我爸爸在马来西亚出生，我在马来西亚出生，所以我是第三代 移民之后的第三代。那时候马来西亚分两个岛，西半岛，西马半岛跟东马啊，东半岛。那我是在东马，我们那一个地方的福州人或者华人主要都是中国南部的啊，就是福州、福建啊、广东啊、厦门啊，那一带都是那南部的。那时候去下南洋，主要就是有一个人叫做黄乃裳。黄乃裳这个人哈、哦，他带了前前后后带了一批又一批的人下南洋。我祖父就是在那个时候的。然后他本身是个基督徒，他下南洋的时候，他一批又一批带的全是基督徒，全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是大部分几乎都是基督徒的后代。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个我们那个州叫沙拉越州，是个很特殊很特殊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后代。所以我住的一个地方小小的市镇，大概人口38万里面基督徒是很多很多的。多大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多大一个地步就是你知道基督教有很多宗派啊。我们那边呢有当地原住民呢叫做 SIB 婆罗洲内地会有天主教有基督教，还有一些叫做SIB 还有就是卫理公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立教会，就是很多很多教会。我的城市哈、啊，走上最高的一个建筑物，我们最高建筑物只有28层哦，很低啊。但是走上去之后，你一晚上一看，这边十字架，这边十字架，这边十字架，很多很多的教堂，一个很小的城市。我就不说别的宗派，我就单单说卫理公会吧。好，卫理公会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城市有多少间？我觉得算算差不多40间应该有，啊，就是西部教区啊、新西部教区这些宗教区，这全部在算是西部这个城市，大概40间，啊，里边呢有大概最少4间崇拜人数，星期天崇拜人数不算他的会友，单单只算来的人，有4间的教堂来的人。有超过1500，有超过2800。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所以呢，我父母亲从小就带我们去教会。那后来我父母亲，我们家境不好，他们有时候星期天也在上班。我上帝差派的我的邻居骑电自行车每周带我们去教会，所以我是在那个环境，就是一定要去教会，一定要去教会。邻居天天跟我们说一定要去教会，我父母亲天天跟我们说一定要去教，就算他们没去，就是从小就是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而且呢，去教会他们一定给我们钱啊，那时候我们穷苦，给我们钱就是赏钱，10分钱也好，20分也好，可能连50分都没有啊，就10分钱、20分，但是一定要身上一定要带，一定要奉献。那我们也被培养了，就从来就不敢把那个钱偷偷拿去买零食买糖果，不能，就是一定要带着去教会奉献。稍微长大一点，就是第一份工开始，从有第一份工开始就一定要做10亿奉献，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直操练，不是我，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家庭都这么操练。当然一代到第二代到第三代信仰也越来越软弱是可能的，是会这样，但是我们是在这样环境里面被操练奉献。犹太人就是这样子。有一个油田大王叫什么，我知道他名字4个字，前面是落，后面也是落，OK， 他呢他也他 被人问说他人生当中的成功原因在哪里，他就说最伟，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伟大的成就，最关键的因素什么呢？十亿奉献，十亿奉献。然后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退休的时候，他仍然在做这些十亿奉献。然后呢，因为他钱款很大啊，那个数目，他的十亿奉献数目很大，以致他要那个组成一团一个团队，帮他去运作这个十亿奉献。弟兄姐妹，这犹太人，他们很照圣经的教导，然后呢，坚持小孩子从小要读圣经。他们除了圣经之外，他们还有一个他们的那个叫做一些智慧的言语啊，他们也认为那也是上帝的话语啊，叫做什么？他的目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所以他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仪式哈啊，犹太人很有仪式感的，几岁了又做什么，几岁了又做什么，都有很有仪式感。所以小的时候就帮孩子做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有一天拿着这个圣经，然后倒一点蜜在这个圣经上面，然后要小孩子哈去舔。填这个圣经什么意思呢？从小就让孩子知道喜欢圣经，填的时候那个蜜很好，很甜，叫做什么文甜酥啊，这个仪式就是让小孩子从小就对圣经有好感，觉得这个是甜蜜的事情，这个书是可喜悦的啊。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对孩子的教育啊。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儿童奉献里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教养儿女的方式，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要做好这个管家，神就受托作为父母亲。再看下一章，我上一次讲到祷告的时候，我讲到那个war room内室战争嘛，然后同一批的那个导演团啊，他们又后来又演了一部戏，叫做远视的剑，就讲到教养儿女的，你们可以看，远视的剑，他是讲到有一对很年轻的夫妻。那么他后来就有孩子，那有孩子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做太太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儿女，挺焦虑的啊。然后他去做产检的时候遇到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就跟他分享，他也有两个孩子，然后呢就跟他说，他说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去教会，然后他。这个女主角就回去跟她先生说，我们好不好，我们星期天去教会，然后他们就开始去教会，后来孩子就一个一个的出生啊，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里面呢第三个是领养的，第三个孩子是领养的，好像是亚洲人啊，中国人。然后在这个三个孩子的照顾当中啊，他们带孩子去教会去主学，然后他孩子有时候有点顽皮啊，会用玩具去打人啊，然后那个主学的老师就说你的孩子啊不知道怎么办，可能你就先带你的孩子去参加那个大人崇拜，等他再大一点再来上我们的主学啊。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啊，还是把孩子照顾大。到有一天呢，他的大儿子成绩很优秀哈，拿到全额的奖学金，还有甚至生活津贴，然后有很好的大学给他选择录取他，然后那个大儿子呢就决定离开家啊，选了一个大学是离家很远的 然后呢，这个妈妈舍不得，但是没办法，孩子要离开家了，东西都放去车了，妈妈就去车那边，看看他带了什么去，结果发现什么呢？结果发现他带的书是无神论的书，就是表达一种对信仰上的一种的困惑，然后呢又从他的车里面的行李找到了毒品，这对母亲打击很大，但是这个孩子就是决定离开家了。孩子就是决定离开家。你们不要介意我吃。然后那个过了三天，他的最大的女儿，第二个孩子啊，最大女儿偷偷晚上溜出去约会，回来的这个时候跟那个男的起了争执，他偷偷的男朋友哈，结果男孩子对他有一些非常不规矩的、不礼貌的、伤害性的一些行动，父母在家里面听到声音就冲出去把女儿带了回家。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一对夫妻有一点崩溃了，因为一直非常努力养育长大的孩子，怎么越照顾距离越来越远，越照顾孩子越叛逆，越照顾好像孩子越来越恨父母亲，所以没有办法之下，他们刚好得到教会的邀请，参加了一个亲子课程，从此之后他们想要重建他们的家。那么整个剧情的后面呢我就不说了，但是就是一个其中有一句话可能可以概括他们的改变，这一句话是这样说，过去我们觉得上帝是填补我们的生命啊，就是生活生命当中有时候把上帝穿插在一些我们的需要上，但是其实不是，其实上帝是我们生活的核心，他是我们生命生活的核心，他不是我们只是用来填补的，所以他改变了他整个家庭的对儿女的教育，改变了整个家庭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就让信仰是一个充满了新鲜活力的东西啊，不是一个习惯而已你们自己回去看他这个电影哈，其实对我的感觉就是他没有很情绪，没有弄得很激昂，他没有弄得高潮起跌但是他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一部影片，但是坦白说我也其实也没抱着特别的期待去看这部的电影，但是坦白说好几处我看了我流眼泪下来，很简单的一部影片但是很有感触可能我们今天呢我们都这个电影简单到就好像就是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就是每个人的经历跟孩子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每个家的情况，很简单到它就是我们，但是 他在传递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当你也觉得你的孩子跟你怎么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或者怎么他们越来越叛逆的时候，我想你要去看一看。甚至我觉得可能做儿女的如果愿意也要去看一看这部的影片，让我们就一起的同心的回到圣经。今天两个家庭把孩子带来做奉献，让他们做父母自己知道孩子是属于上帝的，要守护好。你们当中大部分的儿女或者是已经做了奉献了，或者甚至是长大了受洗了，重新再回味一下我们尽了那个责任了吗？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说我们的儿女是我们远视手中的剑，你说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儿女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战士，他们就是我们攻击撒旦仇敌的剑。但你也要我们帮助儿女找对目标，人生的目标，就好像剑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达到目标，打中目标。所以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对你主啊，我们对你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或者对你给我们的托付，主，我们只觉得这个责任大到我们无力了。但是天父，你会带领他们，因为你是他们的上帝，你会保守他们。所以主啊，帮助我们不断地把他们带到你面前。主，我们把今天要做儿童奉献礼的两个家庭也向你交托，你赐福他们，赐福父母，赐福儿童。我们恭敬地向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这个时候就请父母带你们的孩子到前面来要做儿童奉献礼的父母陪着他吧。来，好，今天回两个儿童。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祝福，来祷告下一站。亚伯拉罕他曾经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成了我们的一个榜样下一站。我要对父母说的，刚才讲到时候也直在提了，就是儿童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去保护他，我们要教养他去对上帝认识，信靠上帝。再下一章。所以我在这里也对父母亲有这几个问题的拷问第一，你们是否愿意在生活当中有美好的见证，使你们的孩子借着你们的榜样而认识耶稣基督？你们是否愿意每天为你们的孩子祷告？你们是否愿意在主的道当中教导他，使他们信心成长，理性成熟，逃出喜悦呢？好的，下一张，再下一张 ，OK， 这张。各位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作为教会的这个一份子，我们要帮助父母亲，让他们能够把孩子教养成为有信心的孩子。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一起来 做一些承诺。我把我们应该的回应说一说。各位家长们，你们已经听见父母亲的承诺，但他们是很难单独完成这使命，让孩子成长，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教会必须帮助他们在身心灵的成长。你们是否愿意为他们代祷，用言语和行动鼓励支持他们呢？我这时候就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也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心。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名字。
Sarah。
Sarah 中文的。
王乐佑。
乐佑。
你站中间，父母亲站在他后面。站，父母亲就过来，按锁在他的肩膀，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为 Sarah 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为乐佑来祷告。天父，你创造他，你知道他的名字，你赐给他生命气息，你也在他身上有你自己独特的创造，以致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是完全独特的珍贵。而且主啊，你在他身上定的旨意是他有你的荣美，所以天父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还有教会一起按着你的心意来养育他，带领他，建立他的信心，宣告主耶稣基督你是他的救主。我们把 Sarah 若又向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Monica。
中文。我们这个时候也一起为 Monica 来祷告。我们你父母手放在他肩膀上。慈悲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把 Monica 向你交托，你知道他，你认识他，因为他是你所造的，因为他是你给他的生命气息。所以我们也知道他是你所爱的，你每一天照神你的话，你每一天在他身上都有你天父的思念和慈爱。天父，我们把他向你交托，愿你在他身上的旨意独特被我们知道，以致我们可以按你的心意来教育他，教养他。天父，我们今天把他带到你面前，寻求你赐福他，也寻求你也把他带到你面前，让他也知道他是属于你的，也让父母亲知道是靠着你的能力来养育他。天父，愿你纪念莫妮卡，我们恭敬地把莫妮卡带回到神你的家，交在天父的手中，愿你引导他的一生，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就用我们你们转向会众，就用我们的掌声的方式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欢迎和接纳。这个是我们教会送给孩子的圣经可能是他第一本，也可能不是，但是希望他以后在主的话语里面来成长我们大家请坐，我们请父母回坐。对了那个献花，建立代表我们教会来献花。好的，谢谢请回座。